自2004年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以来，至今已有超过一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日本各地的华人也纷纷响应。继东京之后，9月18号，西日本的大阪、神户也举行游行，声援三退。
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醒目的声援退党横幅在大阪、神户两地吸引了许多民众驻足观看。
今の中国の実態というものを本当に我々日本人は知らないで来ている。だから今回今日のパレードを見て、中国の本当の姿というか、こう人権を弾圧して、まあこういう法輪功の人たちを弾圧して、そういったことが現実に行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て、本当に驚きました。
因为那个中国大陆吧还处于谎言之中，我们作为那个在外的海外华人嘛，想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共产党的邪恶。
游行给神户的中华街也增添了中秋喜庆气氛。组织者表示，现在大陆民众的三退活动如火如荼，民众都在觉醒，也越来越明白，只有远离中共，中国人民才能有真正的幸福。新唐人记者李华，日本大阪神户报道。
9月21号是世界和平日，对此，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由和人权是维持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洲议会主席布泽克表示，和平是一个很传统又很普通的信息，但最普通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维持世界的和平。
Not only one or other continent, we need peace everywhere, and we need also to help people which could not manage all the activities they have a famine.They have a lot of problems after the floods, earthquakes. So let us be together as a community. Let us unite ourselves in our globe, which is very small, and let us make peace.
目前正在德国访问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在2010年就宣布，2011年的国际和平日的主题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是通往和平之路，然而在中国还没有宗教自由，法轮功、基督教、藏传佛教等均受到迫害。对此，布泽克表示，自由和人权是维持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If you think about long-term stability, you need democracy for such a stability. We could see on North Africa, it was stability, but without democracy.And just we know very well that stability has disappeared. So together with democracy and stability, we can think about long-term future, and then we can build real prosperity for everybody.
布泽克还表示，我们需要在世界上建立民主、稳定和繁荣，这才是和平。因为生活在民主、稳定和繁荣的环境里，我们就可以为世界各地所有的人带来和平。新唐人记者李兹，布鲁塞尔报道。
那刚才金庸先生呢，直接提到说，希望有识之士、有德贤之人呢，能够进入朝廷，进入这个社会当中的高层呢，能够使中国人呢，恢复到中国传统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好人在哪儿呢？受了什么罪呢？为什么会这样？法广另外一篇文章提到郭飞雄，文章题目讲说，郭飞雄说为自由民主信念而坐牢。文章讲说，郭飞雄9月13号结束五年的牢狱之灾，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郭飞雄和高志胜、许志勇、滕彪等一样，是中国公民维权运动萌芽年代最受瞩目的代表人物之一。五年的牢狱之灾，郭飞雄表示他仍然坚守着法律维权的信念不变，这一点上是他特别确定。文章也是很长，我们把主要的部分跟大家分享。郭飞雄自己这么讲，他说，我的经历可能比别人的要残酷的多，但他没有在采访当中 描述自己到底经受什么样的酷刑，他没有敢说。那我就不知道郭飞雄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否看过高志胜律师所讲的黑夜黑头套黑绑架。看过之后，我就不知道郭飞雄怎么想。那郭飞雄接着讲说，五年的牢狱之灾，他认为可能是必要的代价。当一个社会有些人在自由民主的理想上走在最前面的时候，他在冲击着这个社会的时候，其他很多人会不理解，或者说不愿意去理解，因为更多的人可能希望苟且偷生，所以郭飞雄认为这可能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那文章也接着讲说，如果没有遭受电刑的话，郭飞雄讲，我可能更真的愿意在监狱里待着，因为在监狱里面他读了很多书，让他了解更深，让他精神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但是他遭受过酷刑。那文章结束的时候呢，他特别表示说，我不会放弃我的基本的信念。那他的基本的信念，我们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他一定坚持维权，一定坚持正义，一定坚持人性的一面。而文章的最后呢，记者特别提到一点，郭飞雄已经离开了监狱，但是与他共同投入到维权活动的高志胜律师却仍无下落，生死不明。而郭飞雄开始他的维权律师的生涯，恰恰就在北京，在高志胜律师所开的事务所里面工作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共同开启了中国维权运动的萌芽阶段。而那个萌芽阶段是什么时候呢？其实真正的是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那种酷刑，那种残酷性，那种灭绝性，中共的那种邪恶性，才真正开启了他们的维权运动。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大陆一家公司的老板利用高薪诱骗社会新鲜人，在新人报道之后立刻安排全身体检，老板安排他出差，他却被摘了肾。有学者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人自危，不仅监狱里的犯人有可能被卖肾，现在连普通老百姓也得担心，有可能不明不白丢了器官。
目前传出大陆有人以公司招揽员工的名义进行器官买卖的行为，被害人在被录取的三个月后遭到下药迷昏，进行肾脏摘除手术。
现在人都疯狂卖，因为卖肾的他们自己没有被当过人，于是他们就不把别人当过人。现在在中国人已经被降到商品的水平了，由于人权的概念不存在啊，人就是商品。
今年5月1号大陆刑法修正案实施前，中国并没有器官买卖罪名，这次骗取员工肾脏器官事件，检警单位以非法经营罪的罪名检控犯罪集团的老板。
他在这个期间构成其他的一些犯罪的话，那应该是以刑事重罪来指控这些人。如果仅仅是非法经营罪的话，那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经济的罚金，还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刑法，是这样一个情况。这种以人的生命为这个对象来获利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故意伤害。
中国内地每年有150万人需要移植器官，只要在互联网百度搜索寻肝源肾源一词，马上就会有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据了解，每个器官的售价由2.5万到15万元不等。
这是一个集体的犯罪的行为，非常恶毒的，这属于正集体犯罪。因为这个做这个事情不是说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技术，因为这牵扯到很多的相关部门呢，就是我们不知道的相关部门，能够在这个大行其道，就是让人感到发指。
民主国家基于伦理、道德、人权，器官都需要捐赠人本人或家属的同意才行，即使是想从死囚身上摘取器官也不行。
现在等于是这个东西都是普遍性的事情了，民间都可以看到， 而且随便都可以抓一个人把他器官摘了，那都何况在监狱里，这就很正常的事情了。监狱的那些犯人的权利是完全被剥夺的，他摘他们那就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据了解，中国现在每年所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大约有10000例。根据国际大赦提供的数字，中国大陆2002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是2000人，2008年是1718人，而中共政权对这些死刑的人数并不公布。2006年7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及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调查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报告引用了大量调查实例，指证中共活摘器官。
这是人类史上没有发生过的这种违背人性的做法，这种恐怖事情，我觉得国际社会应该予以谴责。这个事情应该上升到联合国，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就国家恐怖主义。
在微博上，网友也热烈讨论。有网友说：“这事不说透等于没说，活体器官买卖早就有了，很多人还不知道吧？邪恶之极呀！”新唐人记者秦雪、王蓉、王明宇采访报道。
日本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三菱重工遭遇网络骇客攻击，引发日本国内的高度关注。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攻击的病毒当中包含中文简体字。请看报道。
朝日新闻等日本媒体20号报道，8月，三菱重工旗下的长崎造船所、神户造船所、爱知县小牧市的名古屋诱导推进系统制作所等11个工厂和研究所的伺服器、电脑共83台确认感染电脑病毒。病毒包含会窃取电脑信息的特洛伊木马，有证据显示被感染的电脑自动跟中国等地的海外服务器连接，某些信息可能泄露。报道说，这些工厂和研究所主要负责研发潜艇、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核电厂零件，储存了大量日本尖端军事科技文件。日本主要报纸读卖新闻20号下午发表了一篇攻击三菱重工服务器病毒当中包含中文简体字的报道文章。报道说，被感染的电脑被攻击者遥控，而遥控电脑画面显示使用的是中文。由于可能牵涉娴熟中文的人参与攻击行动，影视厅认为这有可能是国际性的间谍事件，决定以涉嫌违反禁止不正当进入电脑系统的法律为理由展开调查。有关官员表示，电脑信息安全公司对有关的电脑病毒进行分析，发现攻击者使用外部的电脑进行操作，画面上有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汉字。除三菱重工以外，造船和重型机械大公司 IHI 20号也表示，过去曾接到附加病毒的电子邮件。另外，从事战斗机制造等防御产业的川崎重工20号也说，有人向公司多次发送被认为是用于网络服务器攻击的电子邮件。另据日本警视厅公布，人事院和内阁府等政府机关管理的主页，在9月17号晚到18号晚受到分散式拒绝服务攻击。短时间内有大量数据同时涌入，一度无法正常浏览。读卖新闻的报道还说，中国国内网站从9月12号开始出现呼吁在9·18事变80周年对日本发动网络攻击的留言，并公布了日本警视厅、人事院等约10个政府机关网址，其中还有具体教授如何使用攻击软件的帖子。此外，福冈县部分民间机构网站也在同一时间遭到攻击，页面内容被改写为中文。日本相关政府机构的网站在去年9月及今年7月也曾遭到攻击，两次的攻击者 IP 地址有90%来自中国。根据网络安全专家发布的监测结果，近5年，包括联合国和国际奥委会在内的全球70多个机构都成为骇客攻击的目标，其中1半以上机构都在美国。电脑安全公司麦克菲认为，攻击可能来自某国政府。华盛顿邮报则直接道出，这些骇客攻击似乎起源于中国。针对外界指责中共骇客攻击国外网站，中共当局一贯给予否认。不过近期，中共媒体央视的军事科技栏目无意泄露了中共军校研发网络攻击系统，有针对性的攻击美国法轮功网站的实情，给他国针对中共网络攻击的调查留下了证据和参考。日本经济新闻21号发表社论，呼吁对威胁国家安全的伺服器攻击做好准备。报道说，涉及国家机密的企业和机关受到来自海外的攻击，应该深切认识到它的危险性，立即准备对应攻击的体制。新唐人记者尚燕、孙宁综合报道。
中共近期异乎寻常的疯狂的封锁网络，更是不惜使用卑劣手段对付异议人士和独立媒体。分析人士指出呢，这说明中共进入了高度的敏感期，因此企图控制互联网和国际舆论对大陆形势的关注。分析指出呢，可能与临近十一与辛亥革命100周年有关系。也有传闻说呢，中共可能会在十一前后宣布江泽民的死讯。好，请看详细报道。
最近大陆网民登录境外网站的难度加大，各地网民表示从14号开始无法使用翻墙软件访问境外网站。动态网最近统计资料显示，翻墙浏览网页的人数少了一半不止。
今明显感觉到网络封锁非常厉害，诸如自由门、无界浏览以及动网通等等所有的破网软件都在这几天失效了，现在想上海外网站是非常非常的难。我估计的话呢，这一波行动可能跟十一中国的所谓国庆节将要临近，以及这个辛亥革命100周年将要到来有很大的关系。在以前每逢敏感日期即将临近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异议人士邵英认为，中共异常的封锁网络说明这段时间是中共的敏感期，害怕国际舆论对大陆形势的关注。网上也有发帖说中共可能在十一前后宣布将死讯。
就前两天反正我就感觉到他在测试，现在今天早上我翻了半天才上去，一会儿又断了，我就怀疑他是在为国庆或者开十八大或者两会在这做这个彩排测试，这个封网的效果啊，到敏感时期他估计就要，如果效果好他就要封网给他封住，说不定也许最近会不会要宣布江的死讯，这个很敏感，所以也开始加紧这个封网的这个测试效果。
异议人士的电脑最近也成了监控目标。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的 Skype 账号9月15号晚发现遭盗用，并向他的账号上的联络人发送可疑软件。秦永敏说，显然就是想借用这个软件对对方电脑进行攻击。与此同时，中共特务还使用提供虚假新闻的手段栽赃陷害独立媒体。
有人告诉我们，就是浙江那面发生了一个当局镇压的行动，然后给我们发了一堆死人的照片来，这堆死人的照片上面说那个是当局在当地开枪打死人的消息。我们天网那个通过慎密的与当地的联系证实这个消息完全是虚假的。当然我们想当局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那个有些人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他们就是想通过我们发表一些经不起事实检验的消息，最终构陷于我们。
民间人士指出，中共当局这次全面封网非同寻常，是2009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封网行动，也同时说明中共已经进入高度敏感期。目前还无法预知敏感期会发生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网民对自由信息的获取以及真相的传播已经让中共到了极度心虚恐惧疲于奔命的地步。新唐记者常春、许民、周新义采访报道。